们称它为十二使徒教，它在墨尔本 Australia 非常有名，所以呢我就用它来作为我这个系列讲到的啊这样一个 background 啊，十二使徒教啊，大家都大概会知道，我可能有一个系列就是要讲耶稣的这些使徒啊，主耶稣有十二个使徒。那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啊，是第一个使徒，就是默默耕耘的使徒安德烈。那当然，主耶稣十二使徒里面，我们知道最有名的是，比方说彼得、约翰、雅各等等啊，腓力等等。那今天呢，我先要从安德烈开始讲起啊，安德烈。那他是一个默默耕耘的这样使徒。下面我们一起一读这个祷告。主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求圣灵高牧孩子的口，让我能够把主你的话语能够解开，无论是孩子和弟兄姐妹都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看到亮光，能够得到宝贵的教训。下面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大大的运行。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刚才我们读过这样的两段经文了啊，那这个经文呢，其实我还有啊，还有一些经文呢，一会儿我们还要来看的。那主要的经文呢就在这啊。那首先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事，就是是作为序言啊，主的十二使徒。那其中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啊，看看这些使徒的身份啊。我们讲呢，耶稣基督他要已经有很多的人来跟随他，但是这个时间到了以后呢，耶稣基督要从这些门徒里面来选一些人作为他们的领袖。我要请问大家，如果让你来选的话，你会选什么样的人呢？那这些人是要把神国的道理来告诉世人的。那么我们选的话呢，一定比方说熟悉法律的文士，或者呢一些祭司，或者呢其他一些所谓的当时的宗教的精英分子。可是这十二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对不对？没有一个是这样的啊。论他们的身份地位，在社会上呢是属于下层，按照学识来讲呢，他们的学问也都不是很高。我相信大概马太受过一些教育，那其他的人呢，因为是打鱼的，或者说一些贩夫走卒啊，学识也不很高，所以呢他们是才疏学浅，没有一个出自于文士祭司之类的。我们讲宗教精英分子，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是属于体制内的，没有一个是体制内的啊。但是主耶稣却选了这样一些人啊，而且他们呢有没有政治立场，我们从这些人身上呢看到他们的政治立场，有的甚至彼此是敌对的。比方说马太是税吏，税吏在犹太人的眼中呢是罪人，是相当于我们中国人讲汉奸，帮日本人做事情，身为中国人却帮日本统治者做事情的，我们叫汉奸，对不对？那犹太人把他们叫做犹奸。可是另外有一个人呢， 叫做奋锐党的西门。什么叫奋锐党的西门呢？相当于抗日志士啊，专门去跟这些罗马统治者啊，他们披着个大斗篷，然后里面呢藏着一把匕首啊，所以他们又称为匕首党。然后看到这个奋锐党西门，如果在平常情况，他看到马太呢周围没有人呢，就拿出匕首来一刀割喉啊，就是这样。可是呢，主耶稣把这些门徒选在里面呢，你看到这两个人他的政治立场完全是对峙的，把他们放到一起，这就是主的门徒啊，都做选装的门徒。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弟兄们呢，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是不是这样？是这样。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我相信保罗写这话呢，他的体会非常的深刻。为什么原因？因为他恰恰是这里面讲到的啊，他是怎么样的呢？啊，他是自己一位很强壮的，信仰上很强壮。他说：“我是犹太人中间的犹太人，我是出生于便雅悯支派的。那么便雅悯支派在犹太人中间有什么好骄傲的呢？因为在犹太人他们历史上，当他们这个国家在大卫的时候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可是到了所罗门以后呢，他们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不同的王国，一个是南朝，一个北朝。南朝是正统的，所谓正统的跟着大卫的这一支派下来，有几个支派跟着他呢？只有一个支派，就是便雅悯支派，其他的十个支派呢都跟着另外一个去了啊。所以到后来呢，犹太人北国呢首先被灭掉了，南国呢保留下来。那北国被灭掉是被亚述灭掉，被亚述灭掉以后呢，他们就把十个支派呢掳去，掳到亚述以后呢，在这个北国呢又充填了很多其他的外来的移民，这样还留在北国的那个十二支派呢就和那移民混杂，而另外被掳到亚述的呢即使回来呢也是混杂的，所以就成为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啊。所以在这两个支派里面看，他们是已经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只有这两个支派。哪两个支派？一个是犹大支派，一个是便雅悯支派。所以保罗说我是便雅悯支派，他很骄傲，信仰上他觉得自己很强壮啊，然后呢他又是觉得自己呢是有智慧的，因为他在加玛列门下，加玛列是当时代的律法派系里面的两大流派的其中一个流派的掌门人啊，一个流派掌门人。所以他说我是加玛列门下的，所以无论从社会地位，从学识，他又是法利赛人，从各方面来讲他觉得自己很骄傲。但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看到这些门徒，他就总结出来神对他们的呼召是这样啊。所以才有哥林多前书，保罗说起哥林多前书这段话啊。那么下面我们看看主对这些门徒呢，我现在是大概的讲对这些门徒呢有三个阶段的呼召啊。那这三个阶段呼召呢，第一阶段啊，主耶稣用这样的话，你们来看啊，约翰福音一章三十节啊，然后说来跟从我吧啊。那这是主耶稣的第一个呼召呢，就我们也经历过神对我们呼召要我们跟从他。第二个呼召呢是要他们放下他们手中所做的事情， 全时间的来跟从他，这是对于这个啊，不光是这十二门徒啊，还对其他很多的人所呼召的，他们就放下了他们的所有的啊，放下了欲望，对他们来说也把船舍弃了，就跟从耶稣全时间传道去了啊，这是第二次呼召。那么第三次呢，主耶稣选召他们做他的使徒，就是十二个人啊，所以呢把他们呢分成四个组，然后把这四个组呢又是两个两个差遣出去传道。大家记得啊，主耶稣把他们分为分散去实习传道，或者做传道的实习。分散，讲到分散两个字，弟兄姐妹是不是很熟悉这个分散两个字啊？羊人 牧人被击打，羊群就怎么样，分散了，分散。可是现在主耶稣牧人还在的时候啊，他们就把他们分散，那主耶稣，然后他们牧人被击打，然后羊群分散，羊群就分散，最后怎么样，我们看到主耶稣把大使命交给他们，把他们聚集起来，又聚集了起来，然后呢他们又在圣灵的感动下又分散。有没有看到 圣经里面啊？大家如果你们到圣经里面去查一下这些关键词，分散聚集，神一直在做这样一些事情，分散聚集啊。那我们看到这底下是一个啊，是这么一个主十二个门徒的分组图啊。第一排啊是在啊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的啊，这个至少我要看我这里面第一排马太福音十章二到四节啊，然后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又有一组名单啊，路加福音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各有一些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呢，这十二人是没有，这十二人是啊，就这十二人，但是呢有的时候称呼不同，有的时候排的序列呢稍微有些不同啊，但是还是这十二人。但是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在就把加略人犹大呢排除了，因为事实上他已经上吊死了，而另外呢又拣选了马提亚代替加略人犹大的啊，所以使徒行传的名单呢和他们在这一点上呢是不一样的啊。这个犹大已经除名了啊，他不悔改啊，这里就印造了一个叫死不悔改啊，他死不悔改啊。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安德烈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安德烈的家庭啊，大概的了解一下他的家庭什么样子啊。那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这个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呢，在提到安德烈的时候呢，大多有一个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所以这个安德烈他是一直是笼罩在他哥哥彼得的阴影下面。他去把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看到，他去把彼得介绍给主的时候，他知道他的哥哥将来一定会啊成为这样一个啊领袖人物的，他就会被淹埋的默默无闻的，但是他还是这样做啊。所以啊，一直叫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的父亲呢，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两个版本，一个说是西门，一个说是巴耶纳的儿子西门。巴这个字呢是亚兰文里面父亲的意思啊，儿子的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 啊，这是亚兰文。但是到了那个用西门的时候是什么呢？啊，这是用的是希腊文啊，所以他称啊不是约拿啊，约拿和约翰，约翰的儿子西门，其实约翰和约拿其实是同一个人，只不过用的语言不同。约拿呢是用的是希腊文，而啊约拿用的是亚兰文，而约翰呢用的是希腊文啊，所以有这点不同啊，所以我们看到不是说是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啊，是同一个人啊，这是他父亲。但是母亲呢，圣经里面没有交代，只交代了彼得他有个岳母，所以呢他是结了婚的啊，结了婚的。因为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对不对？所以他是结了婚的啊。那么他们都是来自于啊伯赛大城的啊，原先他们不在伯赛大啊，后来他们搬到了伯赛大啊，后来搬到了那个加百农，因为加百农这个地方呢大一点，机会多一点。原来他们都住在伯赛大，和腓力一样，都是啊，都是一个伯赛大这个地方的人啊，所以这是他的基本情况。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安德烈的蒙召经过。刚才我们笼统的讲了一下这些门徒的蒙召的经过，那么我们看一看安德烈的蒙召经过。那我们要讲的比较细，第一阶段的蒙召啊，西门是最早蒙召的这样一个人啊，所以在东正教，希腊东正教他们传统里面啊，称他为叫做 Protokalos。他是啊，首先被召的那一位啊，首先被召的那一位啊，所以我们通常称他是第一使徒啊，第一个被蒙召的。那当然被第一批被蒙召的还有一个约翰啊，但是约翰呢，我们从这里面看，约翰没有马上就出去带人信耶稣啊，但是这个安德烈呢不一样啊，所以安德烈是门徒中最早受到呼召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很有意思啊，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我们看到他怎么回答，他们没有要什么，他们不是追求了名和利，不是为了追求名和利，但是他们有一点，他们的问题是说啊，拉比住在哪里啊，他要看一下拉比住在哪里啊，在哪里住啊，要看一下耶稣在哪里住。当他们来看的时候呢啊，你们来看，耶稣说，他们就去看他在那里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也有深圳了啊，深圳是什么时候呢？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根据犹太人的这样一计算每天时间啊，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大概是下午四点多钟，但是呢根据罗马的时间呢，他们是大概是早上十点多钟。不管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这一天便与他同住啊，住了多久呢？这一天他们看到什么？看到的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写，这是主耶稣自己讲的。有一个人要见耶稣，他说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啊，主耶稣就给他说，你要跟着我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是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看到的一定就是这个情景，但是他们不是为了物质，不是为了名利。一看见耶稣，他马上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啊，所以他们看到的是这位就是弥赛亚。而他们在这个和耶稣同住的过程中听见耶稣给他们讲的啊，也看到耶稣有怎么大的爱心在他们身上
表现出来。于是他们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句话，凭了这句话，他一定要把他们所看见的跟人去分享，尤其是这个安德烈。所以安德烈第二天马上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他要把这位弥赛亚的耶稣介绍给他的哥哥彼得。所以哥哥彼得呢，也是一个一直在等候弥赛亚的人所以哥哥彼得呢就有这样一个追求我们看到主耶稣后来为什么拣选这十二个使徒我们暂且把犹大也列在中间。当然犹大主耶稣在拣选他的时候呢是另外有考虑，主耶稣不是说眼睛看走眼了，不是，主耶稣知道他，但是主耶稣要给他机会。十二个人有一个人最后是这样，这是我们值得我们每个人警惕的地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些使徒呢，他们都有一个不管名利，当然他们后来有争执当然后来他们也为着要争谁为大，对不对？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看到他们就跟耶稣同住，然后呢第二阶段的呼召呢是放下职业全世界传道的呼召，刚才我讲过。那么路加福音第五章呢，他写的呢比较详细，他写的呢和刚才我们所看到就是马可福音很像的，但是呢路加福音第五章里面他没有，马可福音我们看到有安德烈的名字，但是路加福音里面略去了安德烈的名字因为路加福音，我相信圣灵在启示路加福音，他要让这两段经文不同的原因，要我们看见安德烈实在是一个不求名利他只愿意默默耕耘的那样一个人所以路加福音虽然安德烈在场因为根据马可福音安德烈在场，但是路加福音没有安德烈的名字他一直呢就这样默默的在那跟随耶稣那么第三阶段呢，就是对这个十二个门徒专门而言的，不是对所有门徒专门而言。第三个就是对这些人拣选他们作为使徒的呼召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路加福音第六章拣选门徒的拣选使徒的时候呢，有这么一句话叫那时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话呢，你就会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那时。我看我还是把这个经文呢来这段经文呢来读一下我把应该是十二节里面我把十一节也读一下。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满心大怒，这个他们是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他们听到耶稣讲话以后呢，他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怎么处置耶稣？其他经文告诉我们，他们就要杀掉耶稣那么然后十二使徒，然后呢底下呢就是主耶稣拣选十二使徒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十二章一开始，那时所以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一定和前面有关系的主耶稣在以其他的地方发言的时候说到他讲到自己的时间比方说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讲到迦纳婚宴的时候，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主耶稣的时候还没有到。然后在约翰福音七章第六节 啊，约翰福音七章第六节呢也有这样一句话啊，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这是在祝棚节的时候，人们都去耶路撒冷去了，主耶稣还在自己的老家。然后他的弟弟啊，因为他是不信的啊，他就给耶稣说，人都要追求名声啊，要利用这个啊，现在叫什么啊，什么效应啊，啊，就是你要在这样场合下才能够宣扬名声啊。主耶稣就讲的这番话，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讲到的一个时候啊，主的时候啊。然后第八节说，你们上去过节吧，我现在不去过这节，因为呢我的时候还没有满啊。所以主耶稣他要把握这个时候，而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感觉到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路加福音第六章里面讲到犹太人要怎样的要来处置他了，所以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快到了。换句话说，他要为着世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快要到了。大概还有半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主耶稣要考虑到拣选十二个使徒呢？因为他知道当他被钉十字架成就救恩的时候，这并没有完，这件事情没有完，还需要有人把他的这样一个福音能够广传出去。所以主耶稣在那个时候需要拣选使徒，把他们差遣出去。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在上山整夜祷告啊，祷告等到早晨的时候呢，主耶稣就把这些门徒叫来，然后从他们中间选了十二个，两个两个差遣出去啊。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对他们吩咐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夜间。这也是讲到这个时候了，因为这是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总共是28章，这时候呢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所以主耶稣多次讲到这个时候，就是他要成全救恩，要完成救赎计划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主耶稣整夜为祷告，一定是在主耶稣的脑子里面就来看一看哪些人是合神旨意的，然后选定了这十二个人，又一个一个的为他们祷告。所以整夜祷告啊。那我们讲到为拣选门徒祷告的时候呢，是每一个人祷告，然后主耶稣他也在选定安德烈的时候呢，他看准了安德烈的个人的特质。每一个人主耶稣都很清楚，彼得是个怎么样的人，约翰是个怎么样的人，甚至约翰的心、雅各的心，主耶稣都知道。主耶稣曾经对雅各和约翰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你们缺少爱心。因为就在那一次主耶稣讲这番话的时候，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他们一般人，然后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就说，主啊，要不要吩咐火，像以利亚一样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灭。主耶稣说，你们的心你们不知道，人子来是要救人的性命，不是要灭人的性命啊。所以心啊，主耶稣知道他们每一个人，知道安德烈。安德烈是怎么样一个人？是追求真理，他原来去跟随施洗约翰， 听到四十一行成悔改的道，他就去看。但是听到四十一行说啊，有一位来要来，他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然后他看到耶稣，他就看那神的羔羊。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将来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的那一位。然后约翰跟安德烈他们就离开了施洗约翰，就跟从了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必将是永远为生的啊！当主耶稣呼召他们，你们要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如得鱼了，他们就放下了打鱼的生计去跟随耶稣。他们愿意委身，勇于委身，同时是爱人灵魂的啊。我们上面会讲到怎么样带领那些希腊人去见耶稣啊，然后不求名利，刚才我讲过啊，勤于人先，别人都还没有做，但是安德烈听见啊，看见耶稣基督，遇见了弥赛亚，他马上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啊，甘为人后，他默默地在后面侍奉，他很少站到前台，但是他常常是补其他使徒的不足啊。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以后我们也可以来看啊，他一旦认定马上就付诸行动啊，所以呢他带领彼得来见耶稣啊。安德烈士他是非常注重个人和神的关系，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也看到在休斯呢以前也有过几次的大的布道会啊，大型的布道会。那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去参加过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啊，一次布道会很多人信主啊， Billy Graham 的啊布道会，一次布道会很多人信主啊。但是往往有的时候呢，这虽然看了很多人觉知信主，但是呢第一个事情背后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在默默的耕耘，邀请他们啊，或者在事后呢又有很多的人跟进。但是如果说只是他到布道会去了，然后一时感动信主，没有人跟进，没有人在背后做那默默工作的话呢，他可能慢慢的又会流失掉。当然如果他当时确实已经得救的话，神不会放过他，神一定会不管他去哪里再次的把他抓回来啊，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啊，那么我们看到呢，他注重啊个人和主的关系，而且最有效的也最重要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个人布道啊。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呢啊，九十年代我记得呢，当时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出来侍奉，我就看到了在西人的啊，就是西人的教会里面，基督教会有一个运动叫什么运动呢？安德烈运动。这个安德烈运动什么意思呢？就是注重个人布道啊，一对一的或者一对几的啊，给他们查经啊，给他们传福音啊，这就是安德烈运动啊。那么我们中国人的教会里面，当时有个中信布道会啊，有个王永信牧师啊，他在中信布道会里面呢提出了101啊，他叫101运动啊。这个101运动呢，也就是一个带领一个人啊，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啊，所以这是个人布道。那么我们看到神在呼召这些不同使徒的时候呢，实在是不一样，运用了个人不同的恩赐。比方说彼得啊，彼得的布道呢就是在大家啊很多人布道会的时候，尤其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啊，当然就是圣灵的能力，但是彼得呢他一次布道3000人信了主。可是安德烈呢，神也照样使用安德烈一个一个的个别的带领到耶稣的面前啊，所以完全不同啊。那这是带彼得带啊，安德烈带彼得见耶稣。 第二个呢，我们要看一下，就是带领小孩来见耶稣，啊，就是约翰福音啊第六章十四到二十节，这也是讲到的是啊五饼二鱼的故事，啊，讲到五饼二鱼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腓力是又一个很特殊的人，啊，主耶稣利用了不同的人，这个人怎么样呢？这个人很善于精于计数。啊，精于分析问题，啊，他很善于，所以呢，有的解经家认为，啊，犹大我们知道他是做司库的，啊，出纳会计之类的，啊，司库的。那腓力是做什么呢？有的认为呢，腓力是做总务的，就是安排食宿，啊，正为这么些人要有聚会，他要安排人的食宿。那所以在那个场合呢，腓力一下就看。他马上就把人数给估计出来，一看5000个男人，他一算盘点一下啊 inventory， 我们有20两银子，这个20两银子怎么能够买给这么多人吃的呢？啊，这是腓力讲，没有看到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你们给他们吃吧。这时候安德烈就出来补其他的使徒的不足，他看到了其他使徒所看不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微小的恩赐，主耶稣能把这些微小的恩赐呢，能够把它扩大成一个啊很大的恩典啊，所以呢安德烈非常的珍惜这些奉献者的微小的恩赐。安德烈就来说，我这里啊有这个小孩拿了5个饼2条鱼来，虽然他当时也是认为啊这个5个饼2条鱼虽然可能不能够给那些人吃饱，但是看看主你有什么办法啊，看主有什么样的，他把这件事情交给主。所以我们讲他是珍惜侍奉者的微小的恩赐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有的时候我能力不够，是的，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啊，但是呢教会就是利用这样一个时间啊，利用这样侍奉的机会，把每个人的恩赐呢综合在一起来建造这个教会啊。所以安德烈的珍惜侍奉者的啊微小的恩赐啊，那同时呢安德烈带领人呢还有在约翰福音12章20节到22节啊，那么这次和腓力又有关系。腓力呢这些希腊人呢先来找腓力的，可是腓力他没有把这些人带到耶稣面前，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不知道，圣经没有详细写，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腓力是精于分析的人呢，他可能不确定耶稣是怎么想的，耶稣这个时候会不会接见他呢？他考虑的比较多，但是安德烈他要求主的心思，主愿意让人人得救，不让一个人沉沦。腓力可能还考虑这是一个外邦人，那我们外邦人啊，这个外邦人我们怎么样带他见耶稣呢？耶稣能不能接纳他呢？其他的使徒又是怎么样的看法呢？他考虑比较多，但是安德烈他知道这个心思，他就带领了这几个希腊人去见耶稣。这时候耶稣就用一颗麦子的比喻，一粒麦子若不掉到地上死了，人就是一粒啊。但这粒麦子如果死了，会长出很多的麦子来。主耶稣看到了将来他死了以后，就这个福音要传到很多的地方，包括外邦人那里。后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福音呢 经过这些使徒，他们被迫分散啊，他们受到逼迫以后分散了，分散以后到了其他地方去了啊。所以这个安德烈呢成了第一个国际的宣教士啊，他带领希腊人来见耶稣啊。 那么这是啊，我们要讲到最后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安德烈最后的一些事情啊。安德烈呢，据传统讲啊，就是初期教会的传统文献讲呢，安德烈去了很多其他的地方，其中呢，到了一个叫西古提的地方，这个字啊，它的英文拼法是 SCYTHIA。啊，但是我看有一些中文文献翻译成西古提，啊，我们知道古列，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古列，古列这个两个字 cy， 啊，所以我不知道它是根据什么翻译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是古代东部的伊朗地区，啊，所以是古波斯的一部分，啊，还到了希腊一些地方的传扬福音，他也到了亚美尼亚。我看那些资料里面呢讲他也到了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基辅呢有他的礼拜堂啊，安德烈礼拜堂啊。那么后来呢，他在希腊的一个帕特利城为主寻道，因为他在那个地方那个省长啊，他在那里传道的时候，那个省长的妻子和那个省长的弟弟其实都已经信耶稣了，因为看到主耶稣为他的妻子啊医他的病啊，长期的病神迹医治，然后他的弟弟呢，就是那个省长的弟弟呢，也看到了这个安德烈的生活啊，他知道他是真正的啊主的门徒，主的使徒，然后就信了耶稣。但是这个省长呢，因为怕他们这个影响太大，危及到他省长的地位，后来就用钉十字架这件事情来威胁他。那历史有记载，安德烈讲了这样的一番话，在面对十字架威胁的时候，安德烈说，我若怕钉十字架，就不会传讲十字架的荣耀和尊贵了。啊，我们知道这兄弟俩，就包括他的哥哥彼得和弟弟安德烈，这两位都是钉十字架死的。哥哥认为他不配像耶稣那样钉十字架，所以他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倒钉十字架。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头朝下，脚朝上。安德烈也这样说，我不配和主一样的钉十字架。所以啊，我这上面有讲到安德烈的十字架啊，他在这个十字架面前，他说，哦，十字架，我竭诚地拥抱你，我渴慕寻求你，主耶稣曾被挂在你上面，而我是主的门徒，因此我永远爱你啊。这是他留给世人最后一句话。他认为他不配像主那样钉十字架，于是他在另外一幅十字架被钉。这幅十字架我们叫做安德烈的十字架，它是这样的啊，十字架啊，这样的十字架就像 X 型的十字架，三天三夜。他钉的时候并没有死啊，这个神长呢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让希望是让野狗把它咬了然后死，但是三天三夜没有野狗去咬，最后他生命枯竭而死啊。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的这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自己吊死，包括后来的马提亚，都是为主这样的献身啊。他死的时候是11月30号啊，0070年啊，0070年。所以这一天被东正希腊东正教啊命名为安德烈日啊，安德烈日。所以今天呢，我们来看安德烈这样一个主的使徒的时候呢，我们是在有很多的地方呢去要来学习啊。我们不要求名利， 啊，要为主呢去做工，啊，默默的在耕耘，向人呢把主的恩惠的福音去传给他们，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我们蒙召的时候就受召做门徒的，啊，我来看一下路马太福音第28章有一句话，啊，昨天晚上我应该今天早上我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句话，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啊，或者说在前面马太福音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啊，第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们称为大使命。其实这个大使命不只是对当时12使徒说的，如果只是对这12使徒说，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没有一个人的蒙恩，而是当时主把这个大使命传给12使徒，12使徒为主寻道以后，他们的门徒啊又继续的把这个主的使命传下去，把这个恩惠的福音传下去，一直到今天。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遵守耶稣基督诫命的同时，要遵守他的使命，像安德烈、像彼得、像约翰一样的把这个福音继续的传下去。我们一起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时间，我们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实在看到你的每一个门徒、每一个使徒都是为了你寻道，除了加略人犹大，他们都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教训、尊贵的榜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生命存留的时候能够去实践你的大使命，把你的福音传到更远的地区、更多的人身上，让我们能够牢牢记住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